这两天小作文的瓜让大家再度对加密大饼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我是会长朱迪，大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两个点上：第一，大饼是什么？为什么能这么快造富？第二，这群大饼富豪能像传统富豪一样在世界上站稳脚跟吗？会长来一个一个给朋友们汇报一下吧。首先就是第一个，大饼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赚钱？朋友们一定不要听金融之人吹捧什么金融革命、取缔银行、改变人类等等，只需要牢记一个概念就行了。大饼就是欢乐豆，之所以能造富，是因为这群人给美国当托，把欢乐豆卖给了普通人。欢乐豆换真金白银，怎么可能不赚钱？当托肯定要招摇过市，穿金戴银，再配合欧美手里的喇叭，类似《经济学人》、CNN、BBC、ABC 等等传媒，看起来肯定盛况空前。但本质上，它就是欢乐豆。咱只要以这个概念为核心，再看大饼就会清楚很多了。去中心化就是没人负责，我只负责卖你欢乐豆，不负责对欢乐豆的价值进行背书，这点上太重要了。老胡嫂子在西雅图和他打绿泡泡的时候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，在电话里承认老胡是老公，放下电话，马上和 bro 一起玩嘻哈，和三哥一起哒哒哒，raw 属于乌克兰，呱，那能对吗？但这就是去中心化的灵魂，甭管你是比特大饼还是狗狗大饼，也不管你曾经是谁的，谁抢到就归谁。金融之人该说了。我们的大饼基于密码学，只有本人能用，天底下谁也破译不了。谁要破译你的密钥？白话说，你要 bro 三哥去西雅图找嫂子，还需要征得老胡同意吗？哈耶克的大手会给 bro 们开门的。同样的，你要不用懂密码学，懂电棍喷子就行了。哈耶克的大手一样会把密钥双手奉上。二毛哈尔科夫市副市长的儿子被灭口案就是典型的例子。21岁的丹尼拉·库兹明在父亲谢尔盖·库兹明的庇护下，俄乌冲突一开打，就马上认出了乌克兰，不用上前线，并且经常对外炫耀他们家里有大量虚拟大饼资产。结果在2025年11月25日，丹尼拉失踪。根据后续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，他被活生生烧死在了车内，生前遭受过各种类型拷打，并说出了自己的密钥。所以说，所谓的什么密码学、去中心化、保障安全，纯粹就是扯淡的。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货币稀缺性，这也是纸人最多拿出来说的一个点。虚拟大饼不是货币，它是欢乐豆。货币的本质是由国家背书的一般等价物，核心在于货，而不在于币。货在前，币在后，有货才有币。再延伸一点来说，是由暴力机构背书保证货物的价值才有币。暴力机构通过强制力保障经济秩序、财产权和货的流通规则，从而保证了整个市场的交易秩序。货是有实际价值的东西，是币的根。暴力机构则是守着这些东西的规矩和力量。大饼既没有货，也没有秩序可言。那为什么欧美如此推崇虚拟大饼呢？因为人家欧美是强盗文明，没有秩序那可太爽了，我想怎么抢就怎么抢。你抨击我没规矩，你凭什么抨击我？你都出来买大饼信哈耶克了，我不用哈耶克的大手收割你，你不就白信了？2024年，英国抓捕了一名钱姓的妇女，她持有价值531亿的比特饼，现在完全被不列颠没收。英国政府正计划将这个钱充公，以填补财政赤字。问题来了，不是说好的匿名性走地下吗？为什么他们能知道？因为地下的暗网也是人家欧美海盗的生意。美国本土3万多个社团，干什么生意的都有。内部的顶级大佬早上醒过来，估计都得先到 FBI 打卡。欧洲也一样，地下组织成千上万个，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你匿名个毛线？艾斯你和艾斯一只蚂蚁没有任何区别。普通人再小心再厉害，能比杀毒软件之父约翰麦卡菲还厉害吗？这个美国顶富又揭露了美国深层政府逃到了欧洲，多次对外发表不会自杀声明，但仍然在西班牙监狱内自杀身亡。没有货币属性是一方面，价值还比不上欢乐豆就是另外一方面了。截至2026年8月，全球可以追踪的加密货币已经超过了5800万种，并且平均每周以100万种的速度在递增，纯粹就是数字垃圾。但对于咱们是垃圾，对欧美可不是。人家推出写小作文这种穿金戴银的狗托，就是为了诱惑咱们上当，拿欢乐豆买咱们真金白银的资产。而且外面遍地还都是 CIA 的社团，传统银行体系内抢劫，欧美确实不敢，毕竟牵扯美元的信用。再怎么说也是祖产，没人敢尿锅里。但大饼这个东西抢起来可太方便了，那真是想怎么抢就怎么抢。说到这里，正好就说到大家关心的第二个点了。这群大饼富豪真的按照西方的规矩来，有没有可能像传统产业一样站稳脚跟呢？没有任何可能性。 看数据非常的清楚，大饼产业总市值为19.5万亿人民币，相当恐怖。要知道，整个世界的汽车产业总市值也才17万亿，但汽车产业创造了大量的企业和富豪，有生产、销售、流通、二手等等环节。这些企业诞生了大量的企业家、名人、富豪，全球约有70到100位超10亿美元的富豪来自汽车产业，几乎霸榜福布斯。代表人物为世界首富埃隆·马斯克。按道理讲，虚拟大饼这么大的市场，5800多万种饼。比汽车产业市值高，比他有活，比他人还多，应该是你大饼图榜福布斯，你的人呢？世界上有一项非常危险的极限运动，叫做翼装飞行，本质上是一种人体滑翔运动。飞行员穿着特制翼装，从高处跳下来，利用身体姿态，实现在空中向前滑翔，整体水平速度可达250到400公里每小时。在这个速度下，如果撞上岩壁、树木或地面，结果就是粉身碎骨，几乎没有生还可能。在翼装飞行发展的初期阶段，整体的死亡率高达30%以上，顶级币圈大佬的破产死亡率就和这个运动死亡的概率是一样的。乌克兰大饼教父级人物，32岁的交易员康斯坦丁·加利奇，2025年10月11日被金融狙击，直接爆仓，高达2亿人民币资产瞬间灰飞烟灭。最终他头部中枪，死在一辆兰博基尼车内。韩国及加密平台创始人全道亨，在2022年5月之前，身价还有2800亿，也被华尔街金融狙击。几天时间，所有财富灰飞烟灭，于2025年12月被美国法院判处15年监禁。土耳其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创始人法鲁克，巅峰身价超100亿人民币。2023年9月8日，因欺诈、洗钱等罪名被判处11196年，最终离奇死在了监狱里。华裔最顶级饼圈大佬叶俊德，一丝不挂，死在巴拉圭，30楼摔下，摔得稀碎，在街头裹着黑色塑料布，真就还不如一只家养狗，毫无尊严可言。在这么高的死亡破产率下，像传统行业一样站稳脚跟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总之，虚拟大饼和金融革命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它就是一种欧美海盗用来抢劫杀人的工具。以这个视角来看，这群所谓大饼富豪的破产死亡就是必然的了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这样啦，我是会长朱迪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明天见。